我们才真的会变如意，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法喜呢？你看呢、啊？是如此。可是，我觉得我有一次啊，到这个云门山啊，也就是最后就是虚云老和尚最后复兴的那个这个云门山那个云门道场，哇，好美好宽广，然后上面看了有一个桥，是他当时这个复兴这个祖庭的时候特别盖了一个桥，上面写一个赵州桥三个字，我一看到赵州桥我就是太有意思，我就去赵州桥上面把它走过去，再走把它走一走，我跟我一起去的人，我跟他说，这赵州禅师他就是告诉我们，你走这个桥的时候也是这么的专注，那里面无量的法喜，喝一杯茶的时候你是那么样子的欣赏他，专注的他无量的法喜，所以人走这个桥的时候无量法喜，现在我们一起走走看，你有没有觉得法喜？结果他们几个人说心里面先感觉很专注的上面走，这样把它走一趟，他真的耶，法喜充满，那叫赵州桥。其实难道你真的要去那个桥才欢喜吗？不是，是你平常步步都要踏实，步步都要欢喜，就是这个道理。如心如意主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是用这个心去觉照的，很有意思。你因为你能如此，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的如意啊。人如意了，心就从心来的，我这个心不是往外去痴求，我这个心不在情染执着之中，我这个心不会被引开来，那么引到哪里去？引到种种的物欲里头去的时候，那么我们用一个这个情染的这个觉照去看，那么生活中有蛮多的喜乐的。我们老师也很惭愧，我好像讲得很好，但是老师也是一样，一不小心就跌倒，你懂这个意思吗？也是会，但是记得跌倒赶紧爬起来，下一次注意不要再跌倒，是不是？跌倒了身上又沾了好多的灰尘，因为我们跌倒的地方有时候有很多灰尘呢。你所谓的那个灰尘是什么？就是执着情染所产生的那些情愫，它缠着我们，我们就要学学图灵玉和尚，他有一天过一个桥，他不小心一踢就摔跤了，哎，爬起来的时候拍掉自己的灰尘的时候，突然间开悟了。怎么样开悟？他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所以原来山河万朵那么美好的东西我都没有看，自己都没有看到，是我这颗心因为被种种情染给包住了，我感受不到它。你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很美，我已经提醒过大家这种观念了，你稍稍的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这么美这么好的东西。你今天坐在这里，古人叫的沽名利益听讲者，这是临济宗临济大师的话，沽名利利的这一个人，这颗心那么样的灵力，也就是所谓灵力道人的这个人，这个你想想看，你还能听还能看还能走，是不是？还有朋友，还有这样一个道场可以来啊，还有你今天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啊的一些资粮，光是这些资粮也够你如意了，那还要怎么样呢？以前有一次我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跟大三的学生，我跟他们讲，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叫自我实现？我们 的学生都很用功，都他们都会异口同声跟我讲，老师，教育上所谈的自我实现，就是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用他自己的因缘，用他自己的本质，用他自己的能力去开展他的人生，得到喜乐，这就叫做实现。我说善哉善哉，这就对了，这就是世间法的如所从来啊。心理学也是不过是也在谈这个事情啊。可是有一个同学就站起来了，他就说，老师，一个是不是一个老师，一个人他自己必须是实现的，才有办法教学生自我实现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自我实现，我们有可能去把学生教会他是自我实现的吗？我说大概是自己都没有自我实现，没有实现过的人要去教一个人实现是教不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愁眉苦脸跟他的那个样子就是对方望而却步，他怎么可能教导他？第二个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身教怎么可能把他教好？好了，另外一个业界的他说，别讲那么多，老师，说真的，我现在讲的我所谓实现这两个字我还是不懂。我说那就这样吧，你出来，如果你愿意帮走出来这里给我行个90度几公里，然后我就替你解释。他就走出来了，他走了出来跟我行了一个礼，还很巧妙的说，老师请开示。大学生是很少讲开示这两个字的，他说老师请开示。我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人能用两只腿走路走到这边来，居然一个是90鞠躬，然后诚心的在说老师请开示，这件事情叫实现。哎，这个学生真的站在那个地方，他有点愣住，他说我好像有点懂，这是不简单的。我说可是老师你能不能再讲得更清楚一点？我说可以，你去外头那一排那个玉兰花的树叶，你去摘一片最大叶的拿回来，我替你解释。他就走过去，真的看一看，观察了一下，他选了一颗叶子最大的一片，就把它摘了下来拿回来交给我。我就拿着它对大家笑一笑，他们以为我要讲拈花微笑了。我说各位，你想想看，这个人是不是在实现多么可贵？他颠倒我说拿了要去找一片最大的树叶回来，我被他解释，而他能够去找到的是，而且他摘了下来那个能看能判断能摘了下来的行动，最后拿来放在老师手里，这件事情就叫实现。我们都在实现当中，我们常常都忽略他，我们就以为他自己应该有的。我们一直到不会走的时候才知道走很可爱，我们一直眼睛不能看的时候才知道看很可爱，我们是听不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听得清楚很重要，不止重要，很可爱。我现在听很细的人，有的人讲话很低的细人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所以要把耳朵上来拉一拉才行了。我现在才知道，所以我们活着，光是活着这件事情就令我们雀跃，为什么不雀跃呢？而我能领会到这一件事情，也是我39岁那一年我跌倒了，我有可能从此就变成残废，这个四肢就这个下半身不能动的情况之下，后来好了，我可以走的时候我才会这么雀跃，是那么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的眼睛视野比以前大得很多，看到的比以前多。你能告诉我今天台北的天空有多美吗？你说我看都是阴天吧，你还加一个吧嘞。虽然我不是整天都在外头，但是我真的不止会探头天外看一看，窗子把它打开一看，不止如此，我还出去公园散步过，我还真正的看过它。 甚至于我要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有这个习惯，抬头看一看，周边看一看，公园看一看，这路也蛮好玩的，不是很丰富吗？摆在眼前的一点都不缺，为什么我们祖祖通通都感受不到？眼睛所看到的只有我们要追求的那一点点。所以古人说，这不就是我们有了残废的现象吗？对，我们能如此，当我们的心能打开了以后，你知道法眼啊，跟罗汉贵称这一段对话有多么具有启发性。你看法眼文艺呢，还是一个残生的时候，还在行脚，他有一天来到罗汉贵称的这个禅院，这地藏院。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下大雪，他就在这个院挂了单，就留下来。当天晚上，这个他们这个谈到很多，谈到这个万法三界唯心啊，那么万法唯识，就是这个心事在决定我们，这个心在为在决定我们，这个勤朗的觉照的心，让我们领受到那么多的法喜觉照，跟同时看到了我们生命的究竟意。我们会停留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是也是心所造成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勤朗，能不能啊打开这个宽阔的这颗心，是我们的事在作用。他们当天晚上谈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雪停了，所以法眼文力就这个理解了这个罗汉贵称，说他啊要行脚去了。罗汉贵称就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行脚去，行脚就是到处参访啊。禅僧呢是要参访很多地方，要行，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是很用功的。然后他问他，你要去哪里？我去行脚。他问他什么叫行脚，难道罗汉贵称还不知道什么叫行脚吗？他问他什么叫行脚，法眼文艺的回答是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就是没有要去行脚，我怎么去定义行脚？行脚说是活活泼泼的，是万法如意的，到哪一个地方去就学什么东西，到哪一个地方去就在那里磨练施展慈悲喜舍，怎么去说呢？所以他跟他讲不知道，罗汉贵称却马上回答不知更亲切。你答的不知啊最亲切，最切切。这个长者是已经真的是大开悟的这个大师了。然后就要走了嘛，只是简单的对话。这个罗汉贵称他又问他了，他说行者，就是跟这个法眼禅师这么讲，说行者，你要讲，我请问，既然昨天你说三界啊为心，万法为事，都是心事所变的，我请问那个山门那块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心外？法眼还年轻呢，法眼的回答是什么？在心内。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像在所楞严经里头七真阿难的问题，其中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他问他，是的，他跟他讲在心内。他跟他讲，哎呀行者，你何苦来哉？你要把那块石头扛在你的心内，然后要去行万里路，多么辛苦啊。法眼听到这个调子就突然间开悟，为什么？因为这颗心必须是清净的。这颗心所谓的清净，是没有情染、没有执着的。你现在去砍着它，不就是情，不是有了执着了吗？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花园把自己的这个行囊就放了下来，礼拜了他，就在那里在地藏院这个服侍了罗汉贵真，在那里跟他参学，他成就是在那里成就的。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位大师，后来成就了他化度一番啊，这个华严中的开山祖师也就是这样子来的。他后来他到这个莲老的时候，谈到这件事情，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他怎么写的呢？他说莲老的时候他写的：幽鸟语如簧，柳摇金线长，云归山谷静，风送杏花香。啊，他说啊，幽鸟，幽谷的鸟啊，语如簧，它的叫声啊，啊，鸟语花香不是吗？语如簧，那个簧呢，是竹子头在这个皇帝的那个簧，是一种乐器。幽鸟语如簧，柳摇啊，金线长。那个柳树风一吹的时候，像金线一样细细的在那摇摆，金线长。云归山谷静，那个云悠悠的那个心到那个深谷，到那个跟幽谷里面更安静的，因为山谷静，这只描述这个心呢、啊。云归山谷静，风送杏花香，这里面这个风呢送出来。杏花，杏花的香是很淡的香，很清香，很淡的香。啊、哦，风送杏花香，永日萧然坐，这个就指禅定，并不是他整天只有坐，是指这个心。这个心呢，整天都是那么安定，啊，都在洒面的阶段。永日萧然坐，这个坐哈、啊，《六祖坛经》里的坛坐。心念不动位置坐，不是只有我们坐的那个样子，是心念不动位置坐啊。所以这个内心里头啊，能够这个如如的发展，这个开展这个智慧，它就是禅。所以永日萧然坐，这个心是这么的安定下来的。诚心万虑万，这个心诚呢是三点水在一个灯的那个诚，诚心呢、啊，诚敬的清净的敬啊，诚心呢、啊，啊，万虑万种种的那些情染执着，通通怎么样都放下了，忘是忘掉的忘啊，诚心万虑万，欲言言不及，我想要去说这个心，要去描述这个欲言言不及，还说不到它呢。欲言言不及，临下好商量，你就到临下里头去一下，你去接触到的却是那么的丰富，而且可以好商量，商量就是有很多好商量，其实是在那个地方是那么的丰富啊。你现在临下去跟谁商量，就是你所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是那么样子的美好法喜是那么多啊，临下好商量是指这颗心，这个心变得这么活泼了。所以我们了解过去我们在六祖坛经里头我们谈过这一段话的，有一个弟子呢在那谈的，说卧轮禅师写了一个偈子，说卧轮有伎俩，是不是有伎俩，就有一个技巧，有一个方法，卧轮禅师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数想，我能够把我的百数想都断掉，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对着种种的情境，我的心都不会起来。菩提啊，日日常，我的菩提自信每天都在增长。其实他那个是玩空，他不是真正的菩提。只是慧能听到了以后，他说：“你这从哪里听来？”但这是卧能禅师的偈子。卧能跟他讲：“我也有一偈。”他说你听着，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什么要一个技巧或一个技术啊，没有，不是把人绑在某一个格式上面啊，慧能无伎俩， 不断摆思想，我们也没有去断除我们应该有的种种的思想。为什么？来去自由清净啊，这个觉察的这个思想是丰富的，是如意的。所以这个不断摆思想，对境心竖起，我对着前进走，这个心是那么样子的活泼，心竖起啊，竖是树木那个竖，竖斜那个竖，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菩提自信是这么的发展，这么的长，它如意不如意？如意，它过一天等于我们过一辈子啊，值得不值得？如意不如意？谁才是丰收？所以这个心我们能如此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就了解了。有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碰到某一些事情不如意的事，我们可能碰到某些事情到那个地方，也许有些是别离的，有些是重要的，某些事情甚至于自己到了年老等等的事情，你看着这个云门文言人家问他说，树雕岁寒如何，就是一个情境，人别离也是像是树雕岁寒，或者是这个生老病死的大事也是如此的。那么这个一个事业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他说树雕岁寒的时候如何，特别是这个生命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岁雕啊，这个树雕了凋零了啊，岁寒的时候如何？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体露金风，就是体验的体，身体的体，露在啊，显露出来的露啊，体露金风。为什么叫金风？因为寒风的时候，就是树都到最后都已经掉下来，剩下几片金黄色的红叶子，是不是？体露，它代表什么？它，你看起来是落了，是这样，但是正好是体露金风，是面对着那个真正的啊，像这个法界祥和的那个这个像佛光那么样子的灿烂的那个风一样。你看这些人到了最后那一刹那之间都还能够如此，这就是你可以了解到人家这个修行努力得力的地方是在哪里的。我们能如此，一个人能在他的人生当中，你看看心理上能够如意，是因为他的情绪，他的思考，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能够不断的有好的情绪的习惯。一个人能用一种平常的心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不去压抑，不产生情染，那这个人的人生，这个心自然就产生了如意住。啊，如果一个人啊有很多的情染，被种种的一些成见偏见给困住，在一个文化的事，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种种这个平常机遇里头，我们都被这些因素给绑得垮垮的，那我们怎么会领受到那一份如意呢？怎么去感受呢？所以一个心的如意主是这个一个人从生住意灭都必须是如此。一个人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的心必须保持那么的清明，而且他懂得真正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他不是这个向外这个将心觅心，另外再去找，懂？不是，是这颗我们的如来法性很活泼的展现出来，这个很活泼的展现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们称它就是叫做心如意住。我们要懂得这样子生活。这个现代人生活很复杂，压力也大，而且在我们的周遭生活当中所给予我们纷繁的事情也多，我们的情染比任何一个时代情染上去的东西都重， 我们是很吃重口味的。以前的人如果搬麻吉就要轻轻的搬一个而已，现在的人不是，是外面搬一个内底又被包啊，是不是啊？所以情感的很深很深啊。我们学会修搬搬一个啊，我们没有到波平如镜的地步，也没有到呢说这个今朝沉浸光身，没有到那种，还做不到，但至少觉照的功力还在，是不是？那么慢慢的在这方面去努力，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的鼓励啊，这个在这上头去用功，这是修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道理也是在这个地方，念佛的心，所以心如意足里头，就在念佛里头去感受那一份如意足，那一份欢喜。你平常每天都应该啊，这个能念佛，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这个净土啊，那么跟禅，那么这个合修的一个道场，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念佛就更得力了。好，我们现在就来念佛，让殊胜的佛身啊，那么把你的一些尘劳全部都把它洗涤，让我们真正可以有一个如意的心。我们现在好好念佛。